好，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大使命的，它这个从进行式到至完成式哈，这个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当然，我会先从我们的事工这方面来从我们这一家的人我们在汤国的事工开始，然后我们开始再倒退的来看哈，那看到神的事工，然后这个在神的故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环节。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家。那我们现在神的恩典，他赐给我们三个儿子，所以老大现在已经15岁了，刚过15岁。然后我们这次回台湾，其实就是为了要送他去念高一10年级，在那个台中的这个马里逊的学校有可以住校了。所以因为刚才耀明传道也有提到这个，我们在那边一直以来都是在家自学，但是发现到高中的时候这个阶段就比较吃力了，所以我们决定最后经过很长的祷告跟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后决定要将他送到台湾的这个地方，所以对我们一家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也可以为我们祷告。所以老大启维他15岁，老二李维十
上个
呃
礼拜就
呃马
13。
上快满13了，然后最小的欧文，他志伟，他是现在8岁。下一张，所以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哈，巴布亚纽几内亚，我们台湾叫巴布亚纽几内亚，但有些人叫中国那边或者是马来西亚，他们很多叫巴布亚新几内亚，差不多了。那这个国家就在这个巴布亚岛的东边。巴布亚岛这个，有人说长得像恐龙啊，或者长得像一个火鸡的样子的一个岛，它其实一半是东边是独立的国家，西边是印尼的一个省。那这个岛其实很特别，光这个岛上就1000多个语言，所以巴纽其实就是在这个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岛的一个东半边的一个国家。常常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不知道，他们说：“哦，你们谢谢你们分享。”我们一直以为说：“哎，巴布亚纽几内亚在非洲，很多人以为我们去非洲做宣教师。”那其实我可以在这边顺便分享一下，我也是在美国一个教会分享说，巴布亚纽几内亚其实在大洋洲，在澳洲的北边，在印尼的东边。那分享完之后，就有3个很高的这个非洲人，他们就跑过来说：“哦，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解释。”我们也以当里面有没有说之前，我也以为巴布亚纽几内亚在非洲，这非洲人自己讲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些非洲人外面的人，我也会误解也不奇怪了。我们在这个 PNG 的这个北边哈，这个马当省啊，Madang 这个省的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啊，但我想亚米传道刚好提到有新马当，应该是这个主要在海边的一个大城市啊。我们在那个城市有待过也不少的时间。然后，但是我们的部落其实要走这样子从这里到城市，也大概要1天半的时间，差不多将近要2天的时间。我们村子里面的要出去的话，交通不方便，没有路啊，全部大部分都是用走路出去走那个丛林里面路或者是坐独木舟啊，然后再坐车。如果有到比较大的地方有路的时候，可以坐车。那这张照片是我们村子里面的照片，像以下2个，这个有铁皮屋的，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跟我们同工孙婶他们一家的房子，所以你看出来，我们进出其实都是靠直升机了。那没有直升机的话，我们就很难在那边长久的服侍。直升机的降落地点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看得到我的花束的话，呀，就在这里。所以呀，主在2018年底的时候带我们进去了。我们2018年的圣诞节是刚搬进去不久，在我们的新家里面过的。那在进去之后呢，就主要的是要长居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在部落里面的生活大概也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而已，总共加起来，因为虽然说2018年底进去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了，但是中间因为2次碰到陈涛师母她身体要 治疗的状况，我们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在台湾，然后之后又到加拿大、美国去述职，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所以中途碰到很多的一些拦阻也好，或者是一些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很顺利的待在那里，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到神在这当中有他的旨意，所以也为此感恩。这是我们家最近孩子都比较大了，在我们家的阳台照了一张相，看到有几只猫，我们有养猫，因为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那边的老鼠的人口能够降低一点，然后我们的差会呢是 Ethnos Canada 我们主要的差会是从加拿大那边出来，但是他们创会的这个差会是从美国出来的，1942年，所以其实已经很久的历史了，81年的历史了。那现今全球大概有3000多位宣教师，然后主要针对部落还有这些所谓没有文字的社会做开荒的宣教。那主要的事工就是要做职堂和圣经翻译。我们真的是针对这些所谓哪怕只有几百人，我们村子算也不是，我们这个族群，汤寡族群也不是特别大，1600人。就算他们人很少，但是他们只要是还没有机会用母语去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未得之民，他们要去要我们有向他们传福音去职场的一个需要不会说认为说，哦，他们好像有接触过用官方语言接触过这些宗教啊或者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就认为说他们不需要去听，因为你发现当你不用母语去做事工的时候，人对神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你光连用母语去做的话，都会有一些误解啊，甚至会有一些异端会跑出来。更何况用他们的第二个语言，他们不是用他们心里的话去做。那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我们很相信的，就是说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要建立在自己的母语身上。我不能够像在座的弟兄姐妹。要么国语中文是你的母语，或者是有些人是台湾话，这个其实或者是两个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今天要求你一定要用英文来敬拜神的话，那对弟兄姐妹来讲很吃力那你跟很直接、很明显的，你跟神之间就有个距离感，就好像神听不懂我用中文跟他祷告，或者神不能用中文跟我回应，他的话语当中我没办法用中文来认识他，那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在人对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彻底的一个世界上的世界观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我们才会的特色。所以，我们圣经翻译跟职堂是并行的我们的圣经翻译一定是要跟着职堂否则我们圣经翻译完成之后，如果没有做文字施工，他们这群人本来都是。不识字的人都是文盲，那你就算有一本翻译好的圣经在那边，他们没有人去读，没有人去念，也没有用。那你没有一些栽培出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牧者去带领他们然后去传承这个信仰到下一代、第二代，我们这些外来的宣教士能够做的其实是很有限，所以需要当地他们的人，他们知道一些他们那些世界观、他们文化的一些包袱怎么样去面对？像刚才耀明传道提到这个打老婆这件事情，我们村子里面那个对偏激来讲很普遍、很自然的。那当然，我很感恩你有机会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个不要打老婆的事情。但是，怎么讲？对外来的人来讲，对有时候一些新的一些资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新鲜的，或许他们能够会记得比较好。但是其实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文化很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在当中也有跟他们强调。也没有说他们能够马上就戒除这个或翻转这个世界观，甚至我们最近有一个我们在栽培中的圣经老师，稍微讲一个故事好了。我们就在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哦，你有一次跟某一位刚要新婚的人，他们分享说，哦，在众人面前。”跟他们劝说，哦，你们要新婚，你们要结婚了，你们应该怎么样彼此夫妻要怎么样对待啊？然后这些是一个一些这些已婚的人，或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些人，能够 在这些新婚的新人当中有一些劝勉啊，他说哦，我有劝勉，因为当时我们不在 PNG，所以我们不在没有听到。然后说哦，你跟我分享一下你说什么？他说哦，Derek，我当时跟他们讲分享的就是说啊，你这个先生啊，你要娶老婆哦，你不要随便那个打老婆，你要有正当的理由再去打老婆。那我当时我就当我们还在学语言，我们现在还没有语言还没有学完，所以我们还在录音啊，所以要学他们怎么样传讲话啊，然后我不能偷笑啊，那我就没有反应，我就一直继续的录，但是我心里就想哇，这个我们要培训成为一个圣经老师，我们寄予厚望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在这方面还是没有完全的改过来啊，所以当然我没有马上去。指责他或什么？我说那我现在知道，我现在这个东西说起来，我以后有机会我会再来跟他们说。所以这种东西哈，其实宣教真正要看到生命的改变，你必须要在那边时间要长久。我很高兴亚明传道有这个机会去短宣，那其实短宣让我们看到的是长宣的需要。我们宣教始终是需要长宣去做，就像我们的。教会，恩永堂的教会一定要有牧者长，传道人长时间在全时间在那里。你不会说，哦，我们堂会这么大，我们这么多资源这么多，我们就靠几个外国人来宣教师，每一年来2个礼拜就 OK 了，不可能的。所以那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够放在这些 PNG 的人身上，他们也需要有全职的人，全时间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在他们当中。甚至更好的是他们自己本土化的牧师。我讲了很多，不知道我现在这边暂停一下，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这个留言有没有什么留言，看不到留言，
暂时没有留言。
但是没有留言，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些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或者是对我们的事工。没有，没关系。
看一
如果
下
有的
我
话，
们这个发问的这个主动性是比较低的，所以那个司律牧师可以放心啊，先再说吧。他们如果真的有问题。
好，没关系，我就继续。这一章呢是主要是 SI 要做的，Ethnologue 他们就是另外一个那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他们这个做的一张图表，每一个橘色的点。其实就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语言之一，所以你看到中美这边有一块，然后西非这边有一块，然后中国云南或尼泊尔的那个这边有一大块，印度越南，然后台湾也有，台湾也不少，菲律宾、印尼，然后你到东边的话，那个整块 PNG 都是红的，都是橘的，就看得出来。刚才影片里面有提到，他们有12%的语言，全球12%的语言都在 PNG，但是他们人口就只有900万人而已，所以很特别的一个 combination。那呀，所以我们去那边做宣教，就是看到说哇，这么多，将近有800多。决定说神带领我们去这个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是 PNG 的国旗，PNG 的地图，首都在 Port Moresby 啊，在这个下面很有意思啊。刚才那个耀明弟兄有提到 Port Moresby 其实很怎么讲蛮先进的啊，但是也有治安不好的地方，但是它跟其他的城市都很不一样，甚至它没有 Lae 这中间这个是第二大的城市，没有一条路可以。连到这2个城市，一定要坐船或坐飞机才可连在一起啊，所以 Madang 也算是蛮大的，第三大吧，或第三、第四大也是这2个之间有，但是跟首都跟其他大城市没有连接，除了这个比较稍微小，这个 Kerama 这个有，大部分都没有连接，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很特别。刚才已经讲了，850多种语言但是有400个是。超过一半，差不多一半是有未得之名，所以那边的工作量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顶多只能做一个族群，好，这400多个其中之一啊，但是还有那么多个几百个人需要群聊师全时间的去做。这是 PNG 的人啊，刚才可能你们从亚米传道的这个分享当中有看到一些他们当地的人啊，左下角是他们的总理，现在的 Prime Minister。其他的右下角，你看到这个特别黑的人，他们是从比较东边的一个岛上叫 Bougainville，他们的皮肤就特别黑，那有一些就比较浅啊，甚至有一些他们说 PNG 唯一有这个世上的是黑皮肤有，但是是
金头
金
发。
头发的人啊，这个特别少，不，这世界上特别少，那 PNG 有一些人是金头发的，但是是黑皮肤的。然后中间的这张照片是我们的邻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汤馆里面的人他们长的样子啊。我们的邻居他名字叫 John，然后他的女儿、儿子跟太太。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学语言非常重要，那没有语言，语言是打开他们世界观的钥匙。你语言不通，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他们世界观。哪怕今天有一个外国人，他们的美国人、外国人，他们学中文学得非常好，但是有些中国人的文化思想背景，他们如果不熟的话，他们哎，你们讲什么这个听不懂，甚至你丢几句成语，他们不见得能够连接得起来。为什么？这些都有背后很深一些很深远的一些文化的世界观在那里。但是语言是第一步，你没有 unlock 这个语言的话，你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这个语言没有课本，没有文字，那也没有老师，所以你就一切都自己来。所以我们当时在接受培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学说要怎么样去学一个没有文字的语言。所以这个事工比较辛苦，就是说不是像说你今天要去日本宣教，那你要学日文，那很好，你就去上课，准时去报到啊，然后老师教你课啊，然后有作业啊，这个好好去做，然后就可以基本上。这个流程能够去学好日文，但是我们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顺畅的一个流程。那就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香蕉，这是黄瓜，这是一个马铃薯从这样的一个东西开始，从名词开始，然后再连上动词形容词然后再串联起来开始学整个句子句子再连到整个。一串话，然后你要怎么样劝勉人家怎么做事情，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说故事哦？我从小是在怎么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然后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像跳生病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这种类似这种大的这种概念的不同的讲不同的主题，你有不同的方式来讲，我们也要必须要学会这些。然后这是我们的童工团队有我们一家五口在这边，然后。Paul 跟 Ellen Swenson，其实他们有三个儿子，然后最小的这个女儿是 Ella，她从非洲领养过来的。那三个儿子他们已经都大了，两个已经在美国念大学，还有一个老三在我们总部的寄宿学校在那边念书。然后最右边这个是我们的 Promise，他其实是最资深的，也最年轻的童工，但是他今年他刚刚满四
四
十，
十岁。
我们其他四个都已经过了40，蛮多了。不少了。那他刚满40，然后他在汤果的时间也最久，所以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刚落地2018年的时候，刚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学会语言了，他已经在做圣经翻译，他是一开始的那一批的其中之一。那之前有另外一个家庭离开了，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进来做，就是看到说他一个人的工作太大了，所以我们两家决定进来要帮助他能够完成这个汤果的施工。那我在影片当中其实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是故意的，因为她一个女生，她跟我们住在不同的一个部落所以她一个女生在那边，她会比较注意这个个资security 这些问题，所以她常常就会说，你在跟教会分享的时候不要提我的名字但我们这样子分享比较 OK 的，因为我那个 video 放在网络上，然后很短，很容易就。弟兄姐妹又看到，所以曝光率比较高了。那不是说完全不行了，他也不是说他只是说为了就是让不要让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会比较小心一点。这是我们的教会，当然这是主日崇拜，其中9月的时候吧，那么9月10月有一个主某一次的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决定做一个大合照。 那你说这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吗？也不见然。但是我们至少每一周的聚会大概150到200，那小孩子很多了。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很固定出席的都有，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就像每个教会一样弟兄姐妹和聚会人数当中有一些也是已经信很久了，有些是信得很深的很好的，那有些是慕道的都有。很感谢主呢，其实我们一开6月底6月25号，说1个多月前，我们终于有第一次的为汤果的教会做敬礼的仪式。我们这个事工其实从8年前，2015年开始的时候到现在，第一次做敬礼。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因为当中有宣教士离开，然后没有人去照顾这些人一段时间，然后我们自己的时间又有耽搁到了，所以终于到今年，我们交了有关敬礼的一些意义那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终于有第一批人愿意出来做这个为主做见证，说我们是爱主跟随主的人，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为此非常感恩。那我自己也是怎么讲？这是很大的一个荣幸吧。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不是原本那一批的宣教士，就是说一开始让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的宣教士，并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一落地到那边，已经有个汤管教会在那里，他们只是缺少宣教士去牧养，然后帮助他们圣经翻译。他们圣经翻译现在这边手边有个我们的汤管的圣经，现在只有30%的新约，30%的新约翻译好了。那这当中有一些旧约的书卷有些不是整本但是整本翻完的，现在有在这个里面有马可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然后这3本是整本都翻完的。约翰福音其实已经草稿已经打好了，但是我们的差会有很严谨的这个翻译的一个手续，所以你不是说你还要 check 很多次，很多个步骤，所以约翰福音也快要完成了。以弗所思也完成了，但是
没有。
我们另外印的，所以以弗所书在这里，所以那其他的就是局部性的啦，约翰福音有几章几节或者是马太福音旧约的还有一个约拿书是旧约，他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约拿书也整本翻完了，所以你要说我们今天牧会，很多人都说那圣经中文圣经这么多本翻译本这么多本，就不用去担心翻译圣经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这边是一边翻译圣经，一边做职场的工作，所以工作量或者是挑战性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以前在加拿大牧会没有碰到一些问题到现在才知道。那很感谢主，然后所以我后来说到这里，我说虽然说我们不是第一个将福音传给他们的人，但是我们有这个荣幸。不是我们傻的种，就是我们有这个收获吧，能够为他们做洗礼也是很大的一个荣幸，我为此非常感恩。那有短片其实在网络上你们可以看，QR code 在这里，下一张，敬礼的短片。那很高兴，感谢主，我能有这个机会帮我大儿子跟老二Evan 跟 Wesley 帮他们敬礼，所以那Paul，我的同工也是为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实习，所以这个也是很感恩的地方。所以你们如果用扫那个 QR code 的话，可以上去为我们来上去观看刚才第一个看到的影片那个上面也有。如果你觉得说刚才放的过程当中有不顺畅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看。OK，我先看一下，在那边暂停一下，看一下这个留言。PNG 基督教对 PNG 当地好像算多数，请问遇到当地为何寻找到同工仍然相当困难，主要是因为语言种类较多吧。那我们找同工的范围目前是找我们差会的啦，怎么讲呢？我们就是属于这个 Ethnos Canada，那在 PNG 叫做 New Tribes Mission NTM PNG， 美国以前也是叫 new transmission，所以我们在拆会里面的我们才会配搭，怎么讲？因为我们有蛮长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培训啊，原则上的一些培训，所以如果随便跟外面的人配搭的话，那不是我们拆会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会问说啊，那宣教师在工厂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实，宣教师离开宣教工厂，主要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数一数二的主要的原因，大家可能猜不到，应该就是跟同工相处不好，跟同工相处不好。宣教两边都是宣教师啊，那我们到宣教师，我们到 PNG 2018年之后，到现在已经看到也有一些宣教师因为这个而离开宣教工厂。但是怎么讲，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道理啦，就是人都是有罪性的。那在新约里面，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也会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纷争而怎么讲分道扬镳嘛，对不对？那这边也不例外。那我想，我们的敌人撒旦会用这样的方式，那来做挑拨离间的一个工作。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难跟你的同工相处在一起？那宣教工厂很特别。刚才耀明传道有提到在 PNG 的生活的一些挑战，我觉得那些挑战是真的啊，医疗方面啊，危险这些方面。但是一个属灵方面的更深层的，你在那边久一点的，这些医疗方面这些。治安方面这些，勉强每天都能克服，但是我在那边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跟我一样的人，只有 Paul 他们一家，稍微我们用英文还懂的，但是他也不太懂我们华人的文化。那我们那如果我跟他之间有一些误解啊，或者一些东西没有马上处理好的话，那你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去申诉啊，或者什么，你们就。你的跟你同世界观的人就是那几个人而已，所以你的同事不但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孩子的朋友的爸妈，也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教会，所以你这个很复杂的很多层面，有点像结婚了。他们说你在找队友的时候，有点像在找结婚对象的一个过程，所以找到同工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那我之前也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也知道教牧同工之间的分隔也是会有的，但是那个代价相对来讲比较低。为什么？那教牧同工因为相处不好，离开之后再请的困难度不是那么高，但是我们之后要再找同样愿意进来做我们这个事工的人，困难度就相当高了，没有那么多人。很多人希望能够做重新开始，哦，这些人还完全没有福音接触，我们要。组一个新的队伍去向他们的，那像这我们这种叫 existing work，已经开始的这个，但是没有完成的工作，愿意进去加入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做开这个新途创立新的工作。OK，该你讲，我要休息一下。请问师母经过数次治疗，在宣教地如何继续追踪，及是否有长期服药的需要呢？如何承担复发的心理压力呢？因为还有其他的压力，学语言、教育这种说，谢谢。
如何追踪？我是回来台湾追踪，其实
我把这个放到这个。
每年一次回来台湾照那个电脑断层，然后去看我那个医生，然后每6个月在我们那个总部，我们的机构的总部有 X-ray 可以照 X-ray，就每6个月照一次 X-ray，然后每一年回来台湾照一次电脑断层。然后服药那方面，本来这几年我都有服一个抗生素，但是最近感谢主，就是我医生说可以休息，不用服那个药了。所以我这次刚
上个礼
这个
拜，
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
回去看我的医生，然后他说都一切正常，从2年前。治疗完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都是 stable，所以感谢主，
那种，
也感谢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所
嗯哼。
以对， 就是明年的夏天会，应该会再回来追踪。
如何承担复发的心理压力呢？
你要问他，因为如果不发的话，我觉得压力比较大是他。
没有，因为我们的个性的关系啊，这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他都是很，这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的压力不会因
Optimist 中文怎么讲？
乐观，
乐观的，他是很乐观，他每次说啊，不会问题，我就不是悲观，但是也没有他那么乐观，相对来讲，那他所以他两次复发的时候，对他的打击来讲比较大一点。那我现在就呀，就还好了，但是反正就是不会，我这种压力就交给神了。那如果过度的乐观也过度的悲观，真的那就是对主的不信任的一种方，有可能啦，但不是说一定的啦，所以我就是要学习交托了。
对，不要抓得很紧。
对。
之前第一次发生我需要做化疗，然后对我的就是第一次 OK 发生是第二次就啊，为什么经过第一次之后又发生第二次，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以为做完一次化疗不会有第二次，但是竟然有第二次，我就哇，为什么会这样？神啊，你在做什么？然后神，
你在跟神埋怨说我第一次已经功课已
对
经
对
学
对，
到了，你为什么
我
还要
以为
再？
第一次做化疗的时候我已经学到我需要学的功课，为什么主你又让我经历第二次？然后主好像对我说：“你还没学完，就是说你以为你的灵命已经这么高，其实你还这样，你还要学，还有功课给你学。”所以我就说：“OK，那我就听话去学。”你要给我的功课吧，然后，what's I'm gonna say？经过第二次之后，我觉得如果有第三次的话，我就不要抓得那么紧。就是说，如果主要第三次的话，就让他，就是，
反正我们的生命是神掌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嘛。那
对，
我
他
今
是
天
掌权的，
他是掌权的嘛。
所以他也是。蛮有智慧的，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是掌权，他也是爱我的，所以我就放
对啊，
手给他。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进入宣教之前，透过刚才亚米传道也有提到的这个陈维恩牧师，我们也是见到陈维恩牧师他们的分享，在那个真情部落格的分享，有很大的一个激励。那当中师母
张悦
张月慈 Gail，他就分享到说，其实很多人就说，他也是得癌症，他乳癌，他现在已经扩散到骨髓里面了。但是他说，其实，在还没有经历到这些事情之前，他对一些事情有很清楚的认识，像神是谁，神是良善、慈爱、全能的神。然后没有任何事情，我们今生遭遇的事情能够使我们改变，这些事情都不会改变神是怎么样的神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碰到这些所谓人的眼中看来不顺利或不好的一些事情来讲，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还没有进到宣教工厂之前，就打了一个怎么讲预防针吧。但是现在碰到之后，那就开始真的要学习怎么去面对了。那我觉得是真的啦，我们也有体会到，也学习到说，反正没有东西，什么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控之外，很多东西都在我们掌控之外，我们就能够交给神。包括今天的聚会，本来是能够很期待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但是气候是神掌控的，那台风会到这样的程度，那我们要么你可以埋怨啊，我要么你说啊，那至少我们还有 Zoom 可以啊，那这个其实如果还没有之前，如果我们是COVID 之前的一时候，我们可能取消就取消了嘛，就没有就台风天就取消，没有 Plan B 了。但是我们现在经过了 COVID 之后，我们现在还有 Plan B 还有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为此感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学习交托了。那复发不复发，哎呀，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想了。这种东西无形的压力也是会有了，但是那就有时
一
候
步一步就是，
有时候高的时候就学习交托，有时候低的时候就继续走OK， 世界观、文化跟世界观的改变要怎么样进行？福音的教导啦，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回到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去在我们主日的正道也好，我们平日周间的这个小组的查经也好，甚至我们也要帮他们做这些，好像主日学，也不是主日学，有点像神学的课程，最基本的神学的课程，神是怎么样的神，神的属性啊，然后救恩的这些道理，这些东西把它带回到福音当中，因为你一把它东西太抽象化了，太理想化、太原则化的话，你要把它焦点带回到主耶稣身上，那只有教导他们说，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你今生来世都是跟着主。而不是说，好像把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宗教的仪式啊、活动都办成，好像是哦，为了要讨好神，为了要死后能够上天堂啊。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死后上天堂当成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好像上天堂上到天堂之后，主耶稣在那里有没有在那里也无所谓，你知道，我不知道牧师或者传道懂我意思，就是好像。那谁不想进天堂？那谁正常？每个人都不想下地狱啊？那上天堂只不过比较舒服而已哈，不是我不想被折磨，但是那不是重点啊。我要去天堂，为什么？因为那是主在的地方，我想跟他在一起。你要建立在关系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对我自身有什么样的一些利益方面，在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灵命上面的一些重点，我们都是在讲福音嘛，对，回到福音这个 gospel。那这个在教会的教导，我想最近这几年，不管在北美或者台湾，我希望台湾的我不熟了，但是就是有这个重新对福音的这个重视也是有了，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人做的一些事情都很有限，到最后只有我们的定睛放在主耶稣身上，就是就像刚才姐妹一开始带我们唱的，宁愿有主耶稣嘛，那胜过世上的一切那。唱起来很好听，我们都很理想，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是宁可有耶稣，但是我也要这些其他的东西。那你要我二选一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但是，这是原则上，就是那是一个大方向。我觉得，就是要把人每所有的思想都带回到认识主身上。小朋友在主日跟大人一起同伴，我们的小朋友吗？还是他们的小朋友？黄文炳，
就是他们的小朋友，他们的小朋友，就是
他
他
们的
两个
小朋友，
大少爷，
他们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崇拜。
对，大人小朋友都一起。
我们有在计划未来能不能够办一个小朋友的主日学，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源跟能力。
但是他们的文化中，大人跟小朋友都是
一起生活的
一
他
起。
们呢，所以小朋友坐在跟大人崇拜很正常，他们也不会，除非崇拜真的太久，他们都能够坐得还蛮乖的。
比我们的小孩更
啊，对，所以我们小孩是
快。
去那边去跟他们学的，他们，但至少他们还听得懂，我们小孩就听不懂，不太懂他们讲什么。但是主日的诗歌的话，如果你们看刚才的影片之前有。最后一段音乐是他们的诗歌音乐，那其他
就
的，
是他们自己写的歌，然后音乐也是他们自己编的，就是不是用我们。华人或者西方的歌曲放在他们的文化，是他们自己文化中怎么表达对神的赞美，这样，是他们自己写的歌。
对，所以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让他们最。我们也不会说刻意的，但我们到目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不会刻意的用外来的形式去说叫你们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你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觉得发自心里的一种方式去敬拜神，他们就有，但是他们也会受到其他影响啊。他们当时其实帮周边有一些类似有基督教影响或天主教的影响，应该来讲所以他们有些歌是从那边来
他
的。
们唱歌都是背的，都是没有字，就是
不用看大荧幕
不
啊，
用
不用
看
看
荧
诗
幕。
歌，他们就背起来了，因为文盲的社会嘛，所以一切都是用耳朵头脑记起来了。教育问题， 在家教育，在家教育是非不得已的，因为我们那边的学校，第一点有学校离我们部落大概走路一个多钟头，一个钟头差不多。然后素质很不好，而且用呀，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孩子教育啦，都是师母她主要在负责做 homeschool，那我们才会也非常明白说我们全寮是在最前线会碰到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也给我蛮多的资源跟介绍啊一些。平台啊，等等的，那他不会说你一定要用哪一种方式，因为他知道每个宣教师他自己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国家背景，所以不是说统一性的啊。但是他会给我们 support。马里逊学校就是高中太难了，我们已经吃不消了。教他的东西，有一些东西问我们为什么，I don't know。
那么，因为为什么有几个原因？为什么他要去读寄宿学校？因为我们觉得他在部落里面没有很好的 social structure，叫什么？
他没有很多朋友。
对，没有很多朋友，而且没有很多课外活动可以给他。他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小朋友，他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很多活动，但是在部落里面不能给他这些资源，运动啊，就是球类运动啊，或者是艺术方面的、啊、音乐方面都不能给他，所以那是一方面。然后学业方面，就是到一个程度，我很难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的课程都是看 DVD，然后做功课，然后我去改。但是他有些问题，譬如说科学上，我不能回我自己读科学没有读那么高，所以我很难回答他的问题，数学、科学那方面。然后第三，为什么他要来台湾？因为我们2次治疗的时候住在台湾，他对台湾的认识比较深了，他自己也想到自己是什么 identity 的问题，就是他的
身份，
身份的问题。他觉得他想来台湾读书多，就是跟台湾的文化有多一点接触。然后，这个马里逊学校也是基督教，也是基督教的学校，是给宣教师孩子的学校。而且阿公阿嬷住在台北，他可以常常来看他们。他也想学中文，因为如果他要去 PNG 的，我们猜会有一个总部有一个学校，但是那里就没有其他华人，也不能学中文，所以他有这个志愿想学中文，我们也想让他就是配合这个他的志愿，所以我们也祷告了很多，就是差不多9个月在祷告，然后最后神也带领我们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我们也有平安，就是送他来台湾读书。
很快的，最后一个问题，圣餐还没有做，还没有进行，因为我们还没有圣餐的经文，很简单，我们东西都是要，不是说哦。你要做这些事情，你要接受洗礼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宣教师跟你讲你要做，而是说你看神的话语，他讲什么，我们才决定做。你觉得需不需要做？那目前还没有翻译到这些经文，所以没有办法太直接的做这个，有一点点啊，但是不太够了呀。所以我们也不想有些东西，你宁可等到能够做充分的教导的时候再去做，再去执行，否则你。半桶水，香港人说半桶水去做的话，哦，这个到最
会
后
有误
误
解，
解啊，然后再回去改的话，会更困难。哦，你当初就这样讲，为什么现在又改口？所以，福音的切入点很难啊。我们就是要跟他们生活。我觉得福音切入点，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就真的像是外星人一样，对他们来讲，他们有很多对我们这些宣教师的一些误解。我觉得生活久了，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也是人，我们不是他们死后的祖先回来投胎回来的这些神仙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些荒谬的一些想法。但是说荒谬，但是对他们来讲，很多人还是很抓得很紧的一些概念。我觉得这只有建立关系了，从日常生活，我们想跳生病，我们孩子碰到一些什么，我们呀，生活碰到一些苦难，然后你们这些宣教师也会碰到的一些东西，他们才会慢慢的认识你，然后呀，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我们 跟他们的深入的程度，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好，我先继续好了。我们这个我就先没有啊，先介绍一点我们 PNG 文化好了。然后我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继续再留言这方面，我们可以待会再会用你的时间来看。这个在影片里稍微看到这个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是什么？这个是西谷米的这个树干，然后把它去打碎，用这个
锤子。
锤子啊，或者他们用木头做的，然后再把它用水洗出来，然后用冲水让在袋子里面水洗出来，然后接在那个水那个盆一个很大的一个盆子啊，类似盆子的里面。然后就会沉淀，那沉淀就有这个硒鼓的这个淀粉在里面，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从植物当中，不是从它的果子，也不是从地底下的这个根去取食物，而是从
是
树
叶子。
叶子，而是从树干里面取到食物，很特别。文化方面的，我先跳过哈，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讲很久，但是我想，讲一些回到神的话语吧，因为我们要稍微 zoom back 一下到为什么要做宣教。那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在那边生活的一些点滴，何谓从进行式到完成式？那刚才讲到的是我们过去这几年在 PNG 的进行式的这个宣教。那宣教有个完成式嘛？为什么要宣教？那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点。宣教的根基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啊，宣教怎么根基怎么在创世纪呢？因为其实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也这就是从创世纪，从圣经里面第一个怎么讲，真正的大长篇的故事的开始。因为前面11章这些故事的主角啊，都很快的就过去了。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从12章一开始之后呢，11章底开始之后，他的家族，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这几代的四代的人就填满了这个创世纪的这48章的不对，三
三
十
十
八
八。
是不对算数，38章的这经文哈。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赐福给他，然后最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其实你说在这里宣教的种子就已经在那里了。我想。我今天跟分享的对象是，宣教团体，你们应该对这个都不是很陌生啊。或许如果在一般的组织跟弟兄姐妹讲的话，其实这个神当初的意思，其实就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最后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然后把这个祝福赐给所有万族的人。那在大使命当中，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这个题目提到的大使命，大使命从哪里来？大使命是从马太福音第28章来的。所以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教训啊，不只要去是。你不去就没有办法做，去只是一部分而已，施洗也是一部分人，教他们遵守你们。那大前提是去干嘛？去干嘛？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那感谢主，我们现在今天，因为我们前辈，然后我们后来神呼召我们一家、孙神一家，还有 Promise，我们全部去那边做事工，然后有背后有教会差遣我们去。今天糖果教会有愿意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好，所以这个是一部分的完成，但是还有好多人还没有完成，好多人还没有这个机会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一份子。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工呢？这个做全部做完有什么目的呢？全部做完有一个目的，为什么？同样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我当然大家。可能在教会里面久一点，你会对末世观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其实我们主耶稣既然已经提了这么重，为什么2000年来他讲了这句话，到2000年前到今天，他还没有来，他还在等什么？他为什么不马上就过来？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他在等他的教会，他的心腹，他的教会，这个心腹的成员还没有到齐。 成员到齐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基督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每一个族群都能够成为，都当中都有
有
至
代
少
表。
有代表、有教会、有跟随爱主、跟随主的汤管的人。今天有汤管的人，明天有哪一个我们邻近部落啊、邻近的人族人，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整个族人都还没有听过的，他们还在等着成为主耶稣心腹的一部分啊，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到。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此后我观看有约翰说，见有许多的人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上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枝，大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在那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如果我们没有把大使命的进行式，走到完成式，也就是说，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每一个，至少都有个教会，都有至少有母语的圣经，他们能够成为跟随爱主的人，那他们没有办法讲出这句话：“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啊，因为他们不会说那是我们的神啊，那个他们没有得到救恩啊，他们没有从那个神上得到救恩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怎么讲，这些很话听起来很基本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对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鼓励吧。我们有时候，当然不好意思啊，我对信友堂是怎么讲，牧民哦，我听过，常常听过信友堂，但是我对你们教会没有很熟悉的人，所以都是从远方的这样子来接触，但是我就说。但是我觉得教会很多东西就是说，就我不是针对什么，因为我对你们教会不熟，但是我也看过不同的教会，有时候教会事工做久了哈，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循环性的去在做，英文叫 cyclical，就是说 cycle 一个 cycle 去做。啊，今天现在暑假忙做暑假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完，然后再过几个月啊，大家开始忙圣诞节的活动了。圣诞节要做什么？要什么诗歌？什么 drama？什么表演啊？等等。然后他们忙完了，然后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圣诞节、新年过了后要忙着农历新年的事情。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
不管。
复活节的事情，然后又忙又忙的。然后那就我的牧会的经验过程，那我们就这样一年一年这样子做下去，每年就是为了这些事情。超凡吗？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因为这些事情能够帮助我，这些事工都有在做主的门徒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我们在那边做职场的工作也是这样子嘛，也是很循环性的。但是我们循环性的这样子一个工作是有没有一个更大、更长远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宣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循环性的事情，其实有更长远的一个方向在走，不是无止境的走，而是有一个止境的走。会有一天，这个大使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做我们今天这个所谓好像怎么做了这么多年了，还在做的这些事情，是有个方向的。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本土的事工做好，我们才能够差派宣教师到远方去做宣教。那我们在远方做宣教，我们像汤果的事工做得好，他们自己本身才能够向邻近的族人去做传福音的事工。所以这是一直这样推广性的走下去，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大目标了，我的个性吧，那这种大目标很重要。没有这个大目标，你会觉得哇，那我今天做这干嘛？就是为了又过了一年就做的这样，为了事工而去做事工，还是为了更好、更神的故事去做事工？所以呀，这是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快。哦，顺便分享一个名言吧。而不是名言，这个不是那么有名。这个人叫做 A.B. Simpson，是宣道会。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是宣道会，台湾也有宣道会，但是不是那么大。宣道会是A.B. Simpson 是宣道会的这个创始人。那他说他讲这句话，他的一本书当中，他说 Arouse 他先讲他的故事好了。他为什么这样？他当时是戴德森的同辈的人啊。他听到戴德森的一些见证之后，他想要，他也非常的心急如焚，他想要去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跟戴德森一样。但是他的老婆没有这个意向，所以当他把这个意向分享给老婆的时候，他老婆说：“那你要去，你就自己去吧。”那他说。 那不可能啊！我不可能，我作为一个船长，不可能抛弃我的太太，然后就离开，然后也孩子也不管了。他说我没办法，我在船长，你要么改变他的心，要么我真的不能去的话，那我就成为在加拿大或者在北美做为主去推动宣教的人。他一心想要宣教，但是因为情况不允许，他就没有办法去。但是他说，那我要成为推动宣教的人。所以他才会讲，他在那边讲的用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然后说起来，基督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如果可以，你要自己走出去；如果真的不能去的话，那就差遣你的代替者。他说，这个有人说我们说啊，你为什么要去宣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向？我觉得没有特别的意向，就像他讲的嘛，你应该要去的话就去，应该是我们的标准值，我们的 default。因为主耶稣有在大使命当中叫我们要去，他没有说叫你要留下来啊。他没有叫你说留下来找工作，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养家糊口、成家立业这些东西啊。他说他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去嘛。那这个应该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应该说，除非神有真的要我留下来的话，我应该才要留下来啊。那我真的不能去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 send your substitute。他说他的意思，你要差遣你的代替者。所以我，刚才。药明传道的那个赛最后一篇，他没有讲到，但是他有提到，我有看到。你说不，你提醒我一下，我不自虽然不能去，也不自羞愧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意思啦，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好，可能就是说，不，真的不是每一个东西。那我们不是要透过这样子分析，哦，你们这些人不能去，你们就应该休克，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去，也不是因为，但是我们不能去，我们也能够参与。因为我觉得宣教的工作绝对不是宣教士在前面做的事情，而是全体教会草木皆兵，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所以，就算你真的不能去，或者你觉得啊，我已经大半人生都已经在台湾生活，做了这么多事情，我现在去可能太晚，或许，但是你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差遣者或者是参与者，你就算自己你不能够走到最前线，或者你顶多做个短宣，但是你觉得长宣说你这个机会已经错失了，没错，长宣就是要有时间，那你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的话，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时间都已经快不够了，那我们就要另外的方式来在宣教方面有参与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种态度，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做福音的事工。那呀，跟大家分享这个 A B 生成的一个一个感一个一个一句话。所以人人有责，能够有职堂的事工去做职堂的事工，或者去做这个辅助的事工了。那刚才其实有短宣队啊，或者是我们差会，其实在那边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是全职的宣教士，但是并不是每一位都是在部落里面做圣经翻译啊，做职场的工作，很多是在二线的，在做辅助的工作，不是在第一线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做这个当中有像我们差会的医生啊，这边护士，左上方是我们小儿子，也是肚子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们紧急的状况下飞到我们的总部的差会的总部，去那边的小诊所去看医生。那我们因为有医生在那里，他们也是全职的宣教师，他们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弟兄姐妹，有教会在支持他们。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好孩子就要送到他们不知道送到哪里，可能要送到首都去了。那 Provence 首都的话，那就更远。我们差会的总部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高山上，在那边总部也有老师，右上角这个有老师，他们也是全职的宣教师。左下角这边有一个亚洲面孔的人，他是一个牙医，他是香港人，那他也是全职在那边的。那没有在那边的话，我们要看牙齿也很难。那右下角这两位是做 IT 啊，这个卫星的啊，或者是任何有关 IT 的电脑，他们反正他们这方面很勤的人，他们也是全职的，他们也是携家带眷的，全部都搬到那边去，然后全时间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第一线有这样的使用，所以这是我们的机构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啊，每一个机构不太一样啊，但是我分享这个目的就是不要认为说好像我对学语言没有恩赐，我 对教导没有恩赐，我对圣经翻译没有恩赐，我就不能够成为宣教师。其实你要成为宣教师，有很多不同的管道啊，神可以用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的这个经验、能力啊，你的学历、你的你所他所赐给你的这些东西，他都可以使用啊，在宣教工厂上。那其他的第二个能够做，对不起，就是财务奉献了，那跟祷告。那我想这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宣教师没有弟兄姐妹在背后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到前面去。那祷告就是更重要的祷告，不只是说帮助我们个人的事工，我们个人的家庭。我觉得更重点的祷告是祷告更多的人要出去。我觉得，想到师母她曾经说过，那个我们做宣教的事工，有点像这个二战的时候在诺曼底要，那叫什么？
登陆。
登陆嘛，要冲那个海，用英文讲，anyway，就是大家如果看过那个抢救雷恩大兵嘛，就是一开场本来就是一大堆人就死在那个海滩上了，那只有几个人攻到前线去，就抢滩嘛，哦对，中文叫抢滩嘛，那抢滩就是其实宣教士很多人就去抢滩了，那很多人都是怎么讲，就死在战场上了，要所谓的死不见得是为主。殉道啊，当然也是有，但是有些所谓的死在战场上，就是说没有做完他们的事工就回来了。我们认识很多人都这样子，他们没有所谓的，他们所做的事工没有所谓的完成啊。包括我们前任的宣教，我们汤国前任的宣教士，他们也没有完成嘛。他们传完福音之后，连门训都没有开始做，就离开了，没有回去了啊。那他们有自己的原因。那我的意思说，那我们缺的真的不是什么金钱啊，什么资源啊，恩赐，我们缺的是
人，
body，我们需要人，我们要手脚去完成这个庄稼啊，去收割这个庄稼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宣教觉得说啊，我只要祷告为宣教士祷告，或者他们需要缺钱，我就帮他们奉献。不对，你要祷告是求神差遣更多人，甚至求神你要差遣我都愿意去的。当时我要做那个祷告，最恐怖的祷告就是跟神祷告说啊，神啊，如果你要用我，我也愿意去啊。那你用其他人，那个祷告很容易做的啦，因为对你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当你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那个祷告是真的是我觉得合神的心意。那他如果真的没有要你去的话，他也不见得会为你开门了。但是如果你愿意放，愿意摆上的话，那他要为你开门的话，那主会很清楚的会带领。那我们最后的祷告事项就是，哦，这张是我们老大 Evan 他最近15岁的生日嘛，我们在部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为他过生日，因为他之后如果进来暑假回来的时候已经。生日已经过了，兴起更多的矿文师宣教，为矿文化宣教师完成大使命。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就是讲这个。那我们个人方面有想跳的身体，然后现在 Evan 老大齐伟也开始在台湾的学习，也为他来祷告。我们希望我们年底能够完成语言跟文化的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点。我们还在学习语言当中，因为我们进进出出这么多次，我们学习的有受到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感谢主，镜头好像也快要到了，但是就求主让我们能够今年年底能够完成。好，我看一下最后有没有什么。我们有吃西谷树养出来的虫，有，五成都知道，有吃过，不是常吃，但是有吃过，那个太珍贵了，他们不会跟我们分享。请问宣教师是老师？他们知道是 missionary 啦，他们很多人都知道你们这个 missionary 这个的，就知道外国人来跟我们讲教会的事情，他们多少都有听过这个。哦，用优越的文化来看待这个其实很多地方都会看到。我觉得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学习，怎么样。分辨自己哪一些是自己文化的一些，在自己的文化行得通的东西，但是带到另外一个新文化就不见得是属灵的真理，不见得就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因为原则是原则在圣经里面，但是这原则执行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会有不同的样式。
The please and thank you.
我跟你讲啊。
譬如说，我们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说，你要问人
要
家，
有礼貌啊，
要有礼貌，你要说 please, thank
应该
you，
说please, thank
请
you。
你帮，或是人家给你东西，你要说谢谢。他们那边文化没有 please 跟 thank you 这
Thank
两
you
个
是
字，
这个字，就是他们用英文这个 thank you 带进
对，
去的。
所以他们来问我们要东西，他们小朋友说给我，我说你要说 please。然后后来我在想，这个不是他们文化里面的一个字，那可能他们问的方式给我就是所谓的有什么，我不知道，
而且
我还
对他
在。
没有，从他们眼角度来讲，他跟你说给我的已经是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他们通常不会那么直接去跟你要一件东西，但是他们愿意放下身段来跟你讲说：“哎，给我，我需要这个，可不可以给我这个东西？”已经对他们来讲已经很一个异文化的一件事情了呀。
对，
那我们还在嫌说你还不够，
所
对，
以有时候对我
嗯。
会往后一步再看，再想，其实这个不是他们文化里的，所以我不能要求他们说 please 或者 thank
当
you。
然，我最后，那你有些东西要带回原则嘛，也有感恩的心啊，
对
这个。
对
但
对，
是他们感恩的心的表达的方式，不见得是我们
跟我们一
的
样。
表达方式一样。他们也会感恩呐、啊，他们只是他们的方式，跟思维不太一样而已，最感动的事情经验，我觉得我稍微。再推荐一次吧。如果弟兄姐妹有看过的话，或者没有看过的话，就是那个部落格，真情部落格那个荒岛奇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听过？可以举个手，我用那个举手的。啊，有哈，你们，我把链接放在这里哈。那个没有看过的话，我很推荐，因为第一点，它对我们的片基的事工有很好的介绍。那第二点是，不只是介绍，而是说他们一家人的见证，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因为它里面讲到的不只是有关宣教，而是基督徒整个的生命观。当时其实我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他们的这个见证，我才会觉得说，哇，神你在跟我说话说你要去做这个事工，为什么？因为我稍微我在这边有提到好了。我已经把那个链接放在留言当中，就是张月慈跟陈维恩嘛，那他们是在火山岛上的一个施工，比我们坐直升机，我们坐直升机非常方便，就坐上去就到家了，那他们要坐船坐4、5个小时的船，然后他们家有两位一上船一上海就吐了，从开始吐到完的，no no。所以他们这样子去做施工，那我们没话可说。我们坐直升机太舒服了。那他们也是带着2个小女儿，现在女儿老大刚高中毕业所以这个照片有点久了然后去那边服侍。那韦恩在最后面分享的时候，他说很多人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家这么特别，然后说为什么很少人做华人做这种施工，他说。他的反应就是说，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是那么特别的。那他说，我们觉得很感恩，说戴德森啊，或者马里逊这些把福音带给华人啊、中国啊、台湾的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愿意举家把福音带给我们，甚至孩子都葬在这边的人。他说，我们很喜欢听他们的故事，也喜欢纪念他们啊，有纪念的医院啊，有纪念学校啊。有纪念的专辑啊、DVD 啊、书啊等等。然后说你要纪念他们，其实这些都是不是不好，但是更能够纪念他们的方式就是做跟他们一样的事工。那当时他就说，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应该更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工。那当时我听到他的一个这样的分享、一个挑战之后，我就没有话讲了，我就说那神，我之前祷告都是为其他人祷告，那现在。就为自己祷告吧。那当时这样，刚开始在加拿大牧会这么1、2年左右，然后终于做出那个祷告。虽然说对部落的宣教已经听过好多年，是我之前没讲的故事，但是我很早就接触了部落的宣教，但是一直都认为说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是后来 神透过陈文彦牧师他的分享也挑战了我们，然后开始做出那个祷告之后，那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好，我想时间上我就暂时先停在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最后或者牧师有什么。
那个我有看到那个问题哈，那个我想谢谢那个司令牧师跟师母啊，你们的分享。后面那个问题，文炳问的是跟训练相关吧，是吧？
训练相关的话，那太好了，我们就衔接到这个 Radius 嘛，就是那个
对。
陈维安他们现在在台中做的这个
训练，
训练培
是。
训、宣教培训的事工，我觉得我也非常感恩他们现在愿意做这个，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培训是用英文的培训，那很多对这个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门槛。那他们愿意用中文把这个培训带到我们当中，虽然说我们培训是差会的一部分，所以这个 Radius 在中文叫什么？亚轩啊，我忘记了。Anyway，叫 Radius Asia，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在台中他们的培训大概是10个月的培训，他们不是差会，他们只负责培训。那就是教会有心想要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装备。那他们提供的就是这个装备这个环节，那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当初装备培训也是1年半的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工很特别，如果我觉得随随便便就差遣宣教师出去，哦，神提供你供应你一切所需，那我觉得有点不负责啊，这个叫有点我们要做适当的一些培训。否则，你那个抢滩会更死伤更惨重，很多就是随便靠着热情冲到宣教工厂上，但是碰到困难就跑回来的这种也是看到很多，所以大家能够去参加，有机会去接触，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在台湾，但是你们在台湾的机会比较多，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亚光Radius Asia 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你们去更认识。宣教认识他们这个家庭，我想他们好像在你们教会有分享过嘛？
有，去年我们蔡传年会的主题讲员，哎，
对，所以我觉得多接触、多接受圣经原文这些不见得啦，现在很多资源、很多东西看你差会的要求，我们差会不是每个宣教师都对原文都是原文专家，很多都是先从英文，但是它有个步骤，有很多的。关卡他会去 check，你没有必要用到原文，每次都要用到原文，因为你要翻译的这个 target language，你不 Tongva 的语言已经某方面来讲来翻译英文都已经很难了，因为他光讲一个句子就要绕好远的方式去绕，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种现成的这些词汇去让你去使用。所以这个有不同的挑战。我们对翻译圣经要有一些，也有一些操，也有一些培训跟原则要去了解。
好，谢谢我们谢谢思律牧师、纯然师母啊，非常宝贵的分享。那也这个上面的信息量也蛮大的，我想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要结束之前呢，一同来为这个牧师、宣教师哈、他们夫妻的服侍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吧，为他们的需要祷告。
也
天
的
父，我
原
们
因是
感
我们
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能够在线上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也来寻求你，看见主你自己的恩慈的作为，看见主你对我们的怜悯，更是看见主啊你对我们的差派。主啊，谢谢你拣选思律牧师纯恩师母他们一家人。主啊，在过去的四月里边，你装备他们，你选召他们，你也差派他们。让他们能够到前线，前方去为主做工。我们谢谢主，他们这些年来，这几年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在那里做非常重要的 门徒的训练、翻译圣经在那里来建立教会跟建造门徒，我们都为这些向你感恩。我看见他们的摆上，他们在生活层面，在许许多多语言学习、文化的适应融入在这个信徒领袖的培育建造，主要在信仰教导，在每一个环节层次上面都经历许多。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开拓性的事工，特别是在语言的学习，还要翻译圣经的这么不容易的事工的里头，主啊，我们实在祈求你继续的来在其中施恩加力于他们，让他们手中所做的都被主来建立，主让过去同工群所做的、所积累的，以及主前面还有许多挑战之路，也求主差派工人我们恳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主啊，我们仰望你，特别要为主恩师母来祷告。主啊，你眷顾她的身体，她的三次复发的这个病，我们求主你医治，你眷顾，你赐给他们夫妻，他们一家人在主里面能够依靠神，有这样的信心，一步一脚印的来跟随。求主医治的大能眷顾，让他每一次他的复诊，或者是他有机会回到台湾来检查。主啊，都求你保守，就一切可以顺利平安。我们也为Evan 来祷告，主他准备到台中去读书。我们愿你兼顾他这个少年的心灵，让他这样的一个读书的一个变化，也是家庭要面对一个新的整个生活的适应。我们来祷告，求你不单是让司令部夫妇他们心中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受到上帝的眷顾，你也帮助 Evan，他内心里面也坚定心，求主眷顾他身心灵的平安，让他能够有好的生活的连结、信仰的连结。他内心深处知道天父你眷顾他，天父你也赐给他爱你的心，他愿意服侍你的心，让他的学习能够大得造就，他能够有充分美好的学习。那也求主继续的施恩。看顾司令牧师师母期望在年底能够完成他们语言跟文化的学习。主要这中间来去有一些的间断在学习上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整齐。我们就求主施恩怜悯，让他们在今年余下的时间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比较顺畅完整的学习阶段，让他们能够把语言跟相应的文化的理解都能够掌握得更好一些。愿主坚定他们手中的工作，求主继续施恩，开展他们下面的服事的阶段，更继续的祷告主，能够让他们的服事团队能够越来越壮大无论是在前方或者是在后方的各样资源都能够到位。我们谢谢神，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透过你自己敬爱的仆人，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见证。愿主在我们心中也眺望我们服事你的心，委身于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